确实很辛苦。我每天啊，我早上基本上可能有8点起来就干活，然后我干到晚上，重点是晚上我得干到12点1点。最离谱的是，我有一次干到了3点。
我中间不歇，
不太歇。
你干嘛呀？你这一天？
就是首先就是我得盯盘，因为我们的那个直播，因为你在字节是有很多事儿，你不是一个纯运营。我除了说我要做。就是因为你要跟场呀，你像我们那个时候双11就跟到一点多，然后再复盘到2点，大家再庆祝一下3点。
总这么熬夜，早晚身体会垮的。
那我肯定是这么觉得，就是我，
哎，那你觉得你垮了？
垮了，真的就垮了，就是。然后就那个人他变了，他以前测试是艺人，现在变成爱人了。你能理解吗？就是 emo 了。
OK，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最新的一期的持续进化，我是喵叔。
大家好，我是 Joanna。
大家好，我是楠楠。
大家好，我是小小叔。
今天我们这个邀请来这个小小叔姐姐，刚刚这个逃离了大厂，非常欣喜的写了一篇这个报文。我觉得这个小小叔姐姐很有意思，所以说我就把她邀请过来参加我们这期的节目录制，让她聊聊这个在大厂受过的苦、流过的泪，以及为什么又想不开又要去大厂
啊。对，然后我是在大家所谓知道的这个宇宙大厂，就是字节待过啊，大概是待了1.5年的时间。因为各种就是我觉得是自己衡量了之后吧。觉得确实可能离职对我来说是一个最优的一个结果，所以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离职了。对，然后我觉得可能其实发那个文章报文，其实我那篇文章没有任何的信息，我就是说我为了身心健康我离职了，然后年终奖我不要了。对，然后就很多人就是首先在各大平台，字节它确实是一个流量密码然后这个流量密码就是流量涌向了我，当然我也很认真的去看了大家的评论，然后我也回复了大家。对，然后很多人就会问我啊，就是那么好的大厂你为什么要离职？
对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大家不知道，他就会觉得说这很好，可能高薪或者是很体面。对，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是不为人知的。
好、我们就想听听那不为人知的，给我们讲讲。那最后推动你离职的是什么原因？
就是我觉得不开心了，真的不开心。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乐观开朗的人，然后平常也很爱笑然后有一天我就是打开那个手机，我想直播来着然后打开直播的时候，我看到的自己那个画面就是很沮丧，然后我的这个脸这个嘴角是向下弯的，就真的很明显。
那这美颜技术还是没有
不是大家能看到，其实那个她是一个就是看上去就一个很乐观很开朗的女孩。
对
对，所以但是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包括我之前也写过，就是说我工作都让我不会笑了但是在那种看到，因为我以前我觉得我直播因为有美颜我还是挺漂亮的对，然后那一会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像换了一个人那可能是最终压倒我去离职的一个导火索，因为我已经感觉到就是这个工作它对我影响太大了就除此之外，比如说刚刚其实会聊到说就是我不太参与我的家庭活动了因为我们家是这样，就是平常爸爸也会组织一些活动就是全家人要一起参与，然后周末要出去玩，然后你们可能经常看到的一些很多人可能会去吐槽老公就是你怎么回来了什么事儿都不干呀，是吧，爸爸怎么都不参与啊，然后我跟你们说真的是会这样，然后我当时的那个状态就是这样，就是我老公跟我说周末出不出去玩，我说我真的很累我不想出去玩，然后除此之外呢，平常我到家可能有时候10点11点12点我都得在这个沙发上瘫一会儿，就什么也不干我就瘫在那儿。对，还有一种就是我可能下班了，比如我今天开了车，我要先在车里头坐一会儿听会儿歌，就是心情平复了之后我才能继续前行。就是你们都不能理解啊，可能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是跟我一样的，但是我当时真的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呢？其实就首先我的工作的强度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高的，然后再一个这工作的内容不是我本身喜欢的，其实我真的很爱工作，我说真的我爱工作。
来，这跟你上一份的工作不是一样的内容吗？
不是一样的内容，就是我到最后我去做电商直播了。
嗯，
其实我不排斥工作，就是我做啥我都能找到那个工作给我带来的兴奋感和亮点。
你之前是做什么直播呢？
我之前是做 IP 栏目直播。
嗯，
就是我会策划一些有趣的栏目，比如说这个或者是探店，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
嗯，
它不是电商，因为我们那种直播可能一天就播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嗯，
但是电商是这种你得长期播三四个小时，然后你的流量的密码也比较难，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为了抢流量你要一早起来播比如说七八点或者是晚上。
我很好奇，
嗯，
你们本身就在抖音内部，它不是应该有一个
流量扶持是吗？啊，没有流量扶持，所有的没有。你在抖音内部只是更好的知道了这些规则而已。
嗯，
但是要怎么做，其实也完全是靠你自己
的。那谁来这个左右这个流量去哪儿呢？
它有一套算法的机制，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被 AI 控制着，对吧？
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所有的在这个互联网公司里头，它都是会通过数据去建设这个模型，
嗯，
然后再用这个模型来推动你其他的数据。
嗯，
基本上反正可能大概就这么回事，因为我也不是技术，对吧？
嗯，
大概我感知到的是这样。然后如果你的数据，就比如说我们要做直播，如果现场啊有想要做直播的人，我可以给你们说一下，就是首先你要抢到流量。那怎么抢流量？就是要去规避那个叫错峰直播。
嗯
啊，就是因为像一些大主播他流量肯定是会向他倾斜的。
对，
除了流量向他倾斜，他本身的数据做的也很好看。一场直播好不好，他会跟你的比如互动率，就是你的点赞评啊，以及加粉这些，当然包括他可能也会去做推流，加上他的 IP， 那所以他的这些数据肯定是会更好，他就能滚动到更多的流量。那这个时候你肯定就是不要和他们一起去抢流量了。
嗯，
就像是你在广场上有一个这个明星来唱歌，还有一个你路人在唱歌。
嗯，
那大家肯定去看明星唱歌了呗。
对，
对吧？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等明星休息的时候我们再来唱歌啊。我可以早上这个我自己直播啊，一点我播过，两点我播过，三四五点我也播过，但是反正就不要卡这个白天播啊。就晚上人家明星都休息了 OK， 那你播。
嗯，
你可以就是凭你再出色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和你的直播内容再去吸引到用户过来。
可是用户也休息了呀，凌晨的。
Oh no， 没有
啊，真的有不睡觉的。
真
的，你十四亿人，
你
也是啊，也是，
真的是不能想象。因为我播的最好的应该就是反正四点的时候。
四点
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睡觉吧，理想状态下是吧。
嗯，
三点半四点很多人。
哦，真的
很多人在看，而且普遍这些人群我觉得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下乘，就是一两点可能是这个一二线城市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时间点。
嗯
但是四点以后，四点到七点这个区间好像就是下乘的这个。
哎，听众朋友们拿出小本本记下来。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假如说你看三四线很多人现在其实他是没有一个固定工作的。
嗯，
就当一个人没有一个工作的时候，他会越睡越晚，越睡越晚，越睡越晚。我反正当时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是赋闲在家，我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我每天都会越睡越晚，越睡越晚，最后就变成了六七点的时候我才能睡着，就是早晨啊，然后要睡到下午的时候我才醒。
对，所以就是你不要觉得说会没有人。就是他的我自己我也非常认可抖音啊，就是这么多的平台里头。
嗯，
我还是比较认可抖音，因为它的流量足够大。
嗯，
就是你任何时候去直播都可以找到人，就是这种感觉。
嗯，
嗯，
哦，我刚才以为你说你打开直播一路自己不开心，打开是快手呢。
没有，这么多年我其实其实就即使我做直播啊，其实我不太玩这些东西。就是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火的原因。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你就是因为工作铺在上面。所以生活中没法再把这工作上的内容当成自己的兴趣一部分了。
会有这样，会有这样。
嗯，
对，但是本身就是这你真做进去了，就是像他做一份工作，你会希望不断的把他给数据给迭代嘛。然后刚刚就说的就是我为了抢时间，我可能要早上起来播。那我播完了以后我还得去总结，因为我们是要复盘的。
嗯，
你要总结这些数据。
但是你自己播吗？
我不是。
嗯，
就是我在工作里头是别人播。
嗯，
但是我自己也有一个号，我自己播。
嗯，
这个可以后面再说我为什么要自己播。
就是我好奇一下。
嗯，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上了抖音注册了账号，我决定要直播，那我是等于会自动分配到你们每一个抖音的一个对接的一个人吗？
我们是有每一个行业每个口我们都是有一个治理者。
嗯，
或者是一群治理者，会有这样的人
啊，就有点像那个淘宝的店小二一样。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就是会在后台也会去做管控，他会巡检。我们其实是人工加机器双重的去给你巡检，保证你的直播间没有一些涉及到一些不好的信息，这个是会去有人来做的。但是具体到你这个数据，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要去做这个数据，那我们就会分，如果你比如说你是商家比较大型的商家，我们是会有这样小二的角色来给你赋能的。那比如说如果是你是个人，你做得好的时候也会有人来给你赋能，那在此之前就只能你自己去想办法把这个给做起来了。是这样子，
所以说他也是看比如说你的短视频的数据和你的直播数据好不好。
那当然我们有排名的呀，有排名，你能不能上榜，有榜单，对，能不能上榜，是这样子的。
哎，那为什么这个到了电商直播部你不开心之后，你不会跟那个你的领导反映这个情况吗？比如说我还是想做汽车什么的，
就调岗
啊。这个我反映过，但是确实我觉得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我想问他这个同学楠楠，就是像我们大厂一般是这样，像我们大厂，对，我们大厂的话他是不会轻易的去让你做调整的，因为就是这么一个萝卜一个坑嘛，一个萝卜
一个螺丝钉，对吧？
对，就是你得有坑了你才能进去，但是一般这个坑都是满员的，所以他给你，因为我们是相当于懂车帝做了一个调整啊，就外界传言说懂车帝要单独上市嘛，对，然后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调整，因为你做传统的内容你是无法带来这个增长曲线的，
对，
对，你必须得去做这个增长曲线嘛。那怎么去做这个增长曲线呢？无疑电商或者是车后啊，在汽车这个板块里头，车后它还是一个可以有发展的一个路径吧。对，所以我们就去做了车后的电商。但是就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我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你知道吗？但这里头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我本来是管理一个小组的，对，然后最后我被架空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吧，就是我变从一个本来管理的小管理者变成了一个具体的执行者，而且让我执行的是很脏的活，就累的活，这个可能也会觉得
这抖音这听起来工作还是挺厉害的，
肯定会有，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互联网公司是不是没有这样的工作，因为大家觉得互联网公司就是像乔布斯那种的是吧， T 恤加牛仔裤的这种，但是其实肯定不是，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啊，然后我应该经历过好多了，对，然后我也曾经就是属于上风者啊，就顺风顺水，你知道是把别人给驱赶走的，然后我可以接替了别人的工作，我做的都是好的活，因为活你肯定还是分好的活和不好的活嘛，对，但是这一次呢我就是属于下风者，然后我就没有干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好的活，但是我坦然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很正常的。而且互联网公司它变动是非常快的，互联网公司变化的快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它要很快的跟上这个时代吧，我觉得是这样，它要积极的做变化，那么在做变化的这个过程中，而且它的这个数据的结果它是以季度或者是年度来看的，就是可能一旦你这个季度可能这个数据没有做好 OK 马上换人，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节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反正我感知的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下个星期做什么要取决于这个星期 sponsor 的心情
哦，
会有
这样子，就是你可能为了一个目标努力了，全组人努力了一个月，然后那个人他一拍脑门觉得我们换一个终点吧，
会有会有，
下一个星期立马就开始了，也不能说180度转变吧，就是
哎，可是像在你们这种互联网公司，按理说他们是按数据说话的呀，你像我们这种单位可能是看导向啊，看风格啊，就看领导的风格，比如说新换了一个领导，那领导喜欢那个，那我们就要去跟
领导老大说的算的，
对，像你们这种应该是看数据的呀，那数据是很客观的呀。
对，我其实曾经有过一个观点啊，它数据呢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也是可以作伪的，
对，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可这个观点。
我
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没有那么明晰的对和错，因为你所在做的很多事情本身就没有可借鉴的，你自己也是在探索的，所以本身它就没有一个明晰的对和错来进行一个区分，而是你看你能干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是这样。然后说到数据的这个问题，就是本身数据它是会欺骗的啊，然后我之前说过，就是数据像三体人一样，它读不懂欺骗，就数据它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系统，但是数据的根源它是可以去作伪的。
哎，但是你们现在是不是数据会越来越快呀？
数据越来越快是指？
就是比如说你们的数据不像以前，以前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写一个目标啊，都快这一半上半年都结束了，我们才把这个本应该是去年提的 KPI 什么之类的这个说出来啊，但是
去校准是吧？我理解你，就是你的数据，所以我们有 OKR 呀，就是现在大厂不都是学 OKR？
但 OKR 我觉得更恐怖的就是他让你喊一个极大的数，对吧？
我们现在反正还行，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字节还行的，不至于说我要去把 OKR 定得很高。那倒没有，但是可能就是我们确实定 OKR 和你去复盘的这个节奏确实是快的。就我们之前可能有季度 OKR 啊，然后还有月度 OKR。然后现在的话会好一些，但是就是确实你要不断的去向你的 OKR 靠齐，但是也会出现你说那个情况，我定了 OKR， 很多时候领导他是拍脑门的，
对，
然后你最后发现你和 OKR 就是就会有一个问题，你没有达到你的 OKR， 就是没有达到目标。
OKR 其实本身这个制度就是拍脑门的，让你想，
对，
让你设想你的理想数字，比如说乔安娜，你的领导突然有一天就是你们，假如说你们报社要改革，
明年营收一个亿，
这个还好说，就是这个是。这个他自己得扛，
嗯，
比如说你作为编辑，你得这个月约30个作者，得有60篇投稿，你得自己把这数喊出来，然后朝这事儿靠齐。
我自己喊，不是他给我喊，
不是他给你喊，是你自己要把这个
自己。我疯了，我这么喊，
你就得自己喊，你得喊一个目标，然后朝着他那个大目标来靠齐。我不知道这个、
是这样的呀，然后。但是结果是在于，比如说他60篇稿，他最后没有完成怎么办？
怎么办？字节怎么办？
不了了之，我看到的就是不了了之，没
怎么样。那在我们这儿可就完了。如果你达不到领导给你下的任务，比如说今年要求你做一个什么事儿，你没有做，那势必会影响到你的年终考核，然后那就是意味着你的年终奖会受到影响。
会，但是反正我目前看的就是他可能不会给你更好的，但是你可以解释嘛，你为什么没有完成嘛，对吧？那这个时候我看到的就是我领导和他的领导能够接受，不能完成。那我就会在想，那你为什么要喊那么高的目标呢？
其实 OKR 的精髓就在于不追责，你知道吗？因为 KPI 是要追责的。
对呀、
OKR 其实这种所谓的目标就是在谷歌当时弄这个这一套的时候，因为这个文化本身就在谷歌流行起来的，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不追责。你们会搞吗？难道
我们搞，
你们也搞。
哎，那这个东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
对齐目标，
为了给领导装逼用。
哎，很多，我说真的啊，就是字节的 OKR 算是明白的，玩的明白的。然后因为我以前在别的公司待过，其他的很多的中小公司其实玩不明白 OKR，
是这样，
玩不明白，他们都不知道 OKR 是啥，然后怎么去写，怎么去拆解，他们不会。
对，
因为领导都没有搞明白。
对，
我看到的，对，我看到大部分的中小厂的领导。他其实不太明白 OKR 怎么弄，
对，
好笑。我们之前的领导就甚至过分到什么程度，我们写月度 OKR 嘛，然后他让我们盘一下自己每个人手里的活，我们就是他手下的人，所有的这些人把 OKR 自己的 OKR 写好了，他把我们的 OKR 汇总成他的 OKR， 他是不是感觉顺序上反了？
是的，
正常应该是从上往下分，他自己不愿意分，他自己不愿意想，他就让我们然后写好了之后从下往上去汇总，经常会发生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还需要写日报，为什么我就是敢裸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下敢裸辞，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写日报，我们要写日报，要写周报，写月度总结，季度总结，半年总结，以及年度总结。然后我们的转正就是那个数值需要围绕公司的五个核心价值观来写。所以我、
哎、你能念念你们五个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应该记不着吧。
我把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给重新的阐述
了一
下，怎么说就总结了一下。
来写日报，我觉得你们写日报了，
他们也写，
我们也写日报，所以我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写日报。
那不就是流水账吗？
啊、
对吧？
不是，
我们组的核心价值观是这样的：将错就错，得过且过，本末倒置，翻来覆去，推三阻四。
可以，
就一个字儿都不带错的，大概就是
互联网时代的一地鸡毛，这
绝对的。
就是你知道我们在。自己啊，就是这个可能聊到另一个话题，就是汇报，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点，你觉得日报不就记流水账吗？让大家知道我每天干了啥 ？No， 不是的，在我们，我觉得像反正我们这个体系里头，汇报是非常重要的，我每天汇报，我不仅要汇报我做了啥，我还要把数据给梳理出来，就是当天的数据，然后我数据里头我哪些是优势数据，我通过什么把这些数据做好了，就是你每天，你知道我每天，而且我还不能写很多字，我还得去凝练总结，我作为一个就是这个文科生，我还算是能够。这个 hold 下来的
豆包也不太好用，对吧？
对，然后结果你整个写下来，我基本上就花一个小时来写日报，还有量 到三个小时写周报，
差不多是这样。然后日报就是，如果你写的不够深刻，领导还会问你，你的沉淀在哪里，你的思考在哪里。我就特别想问你妈在哪里，真的特别气人。我们那个日报还会什么呢，我们的日报是总结前一天你做了什么，以及你今天的 to do list。 那我的领导会变态到什么程度，他在第二天他就会问我，我看你今天的日报跟你昨天计划要做的东西不一样，请问哪个地方出现问题。
你们这个报是真的是要写到一个系统里的吗？
就是不是提交系统，是写到一个那种共享表格里，
是可以都看到，
大家都看到
Excel 的表格啊，
Excel 表格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刚才那个楠楠说到的一点，其实这是我们公司一直实践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很早，大概在2010年左右吧，我们就当时在用这种叫敏捷开发啊，因为我是等于是项目和产品经理。然后敏捷开发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拿我们这种便签纸写上我今天的任务，大概估你这个任务完成多少个小时，然后我贴上，啪啪啪在一个白板上贴上。其实我们每天就干一件事儿，就是我们不会要求大家写日报，我们会要求你在站在这个看板上，我们小组围成一圈，然后说，
这不就是我的工作笔记吗？
对齐，
有点像我的那个工作笔记。
对，其实就说我昨天干了什么，
嗯，
我今天要干什么，
嗯。
以及我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其实就是跟大家同步一下这个东西。当然每项任务开始之前，我们会把这个任务拆分，比如说我们以泡茶这个为例，对吧，我们需要准备茶叶大概5分钟，然后烧开水可能需要15分钟，把水倒到壶里，然后再给大家分配洗杯子什么之类的。他会把这一项一项的按时间拆开，然后给每个人分配，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然后根据这个，然后啪啪移动这个每一个我们叫 test 啊，就是任务啊。
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领导足够明晰，每个人要干什么，每个人在干什么，你不需要，你还需要这些
吗？战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实际上是你如果说你领导不可能就是挨个首先问，另外团队里面的人也不可能就是说他挨个的首先问，
他不需要细致到每一天都知道他在干什么呀。
嗯，
我觉得我比较欣赏的领导是说我交给你这个活儿，但是他也是分人嘛，比如说有些人像我就是很积极，然后我能给你干好的，你把活告诉我目标是什么，我能给你什么时候完成 OK 我自己来干就好了，你就不要管我每一天在干什么了。
对，你是个艺人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大多数程序员他是挨人的，他是不会说的，甚至他有遇到困难之后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他甚至会我曾经带过一个程序员，他真的他遇到困难之后他不干别的，他
就一直自己憋着，
他就打魔兽去了，就魔兽世界去了，就畅游他的魔幻世界去了。那小孩到最后我都觉得快废了。当所以说我们当时我一定要推那个 Scrum， 但是我觉得他这套的好处在于，我们并不是写在一个表格里，放到一个比如说一个文件里，让大家每个人打开文件，然后啪输一堆字。我认为他真正的好处是我们每天早晨站在一起，是15分钟说。这个说的过程实际上是把这个信息都同步了，然后移动自己的那个 test， 你就知道这个整个的任务完成到哪一阶段了。而且我们每一项任务吧，我们会拆成几个我们叫 sprint 啊，就是或者叫阶段吧啊。然后我们到那个阶段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总结，我们哪些完成了，哪些没完成，我们会开一个会，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哪些习惯我们应该保留，哪些问题我们应该摒弃。这套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
有两个问题啊，苗叔。一个问题是说，如果像你说的那种同学，就是他自己解决不了，他去打魔兽的这种同学，有没有必要存在你的团队里头？
如果他能力在的话，我认为他是有能力。
OK， 那你就是要抓紧你对他的管理，对吧？
对。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这种管理一定要到日吗？周不行吗？
周不行，因为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交给你，因为那个编程可能不像那个其他的，我们那个我可能跟市场这个工作还不一样，因为如果他这个模块没有完成的话，他会拖慢整个的项目的进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每天都要站会开这个，我一定要看到每一个任务往前推进了多少。对，就是一定要。而且我开完会之后呢，假如说他说他遇到困难，对吧，或者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估，因为这个倒茶比如说泡煮这个壶水需要15分钟，不是说我估出来的，而是说我们到时候会坐在一起，大家都认为煮这水就需要15分钟。那如果他这一天没有完成煮这壶水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反思说，我们第二天就知道了，我马上就会问你为什么没有煮开，对，那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对，发现问题当场解决，然后再往前推进。
我觉得你们节奏比我们强，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公司其实在程序或什么反而不写日报，反而是我们这种文科生的活儿，市场的推广的这种的活儿写日报。
这是一个好方法，是很好的管理方法，但是不适用于所有人。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对于我们这种可能这个
不是每一天都有进步的，
对，比较积极主动的人会很难受，然后连续三天写一样的内容，领导又会问你。我曾经也问过我的领导，我说为什么要写日报，然后他说是为了向他的领导汇报
啊，我也问过，然后我领导也是这么回复的。
我们俩就是很难受。
哎，那你们的 leader 也需要向他们的 leader 就是报提交他们的日报吗？
对对，但是我的 leader 的日报是从仍然是汇总了我们的日报，不知道你的这个能好一点吧？
能好一点，
没好太多。
但是就是我始终找不到这个写日报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大部分事情可能经不起意义推敲，但我觉得这个更没有意义一点。
但是你们不会站在一块儿来交通？
不会，我们当时我离开的原因，因为我们那个团队氛围可能也不是很好，就从来没有大家一起聊过天，
也不会组织团建，团建应该组织
没有。然后开会的时候，永远只有一到两个或者一到三个人在开会，其他几个人都是沉默，只有到他那一趴的时候，我简单介绍一下 OK 过，就是这种。但是我自己带团队的时候不是这样，我自己带团队我一定是要就是大家来讨论，就是我会抛出一个话题，哎，那比如说这篇文章我们每个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简单说一下，或者说这个数据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下，然后来我告诉你们，就是我们一起来过一遍，对，就是有互动。但是我后面就是进行的那个就不是这样，就是叫这个绝对的统治性的对，所以我可能我也不是很适应。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团队之间组员之间的互相沟通我觉得很重要。你像我们以前碰上大型活动，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领导会带头开会，然后这个会可能不会很久，但是他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开会之前先自己列一个提纲，就是说你在这个采访的活动当中，假如说为期是三天的这个采访活动当中，你要采访什么人，你的选题是什么，然后你最后写文章的时候你找的是什么样一个角度，他要和我们每个人对，然后他要协调，然后他要觉得哎有没有重复，有没有不合理，然后我们在对好之后，然后大家都参与这个会，然后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忙，就赶上大型活动哈，然后你要在采访这个采访对象的过程当中，你眼睛就瞟到了那个人，就他就是你的下一个采访对象，然后你这只眼睛就要瞄着他，你的余光就要瞄着他，盯着他不要跑了，因为我放下这个人的，我关闭这个人的录音，我马上就要去追那个人。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帮你的同事就是瞟，然后你就马上给他发微信告诉他，哎，我在那儿看见谁谁谁了，你赶紧过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就加快了我们的工作进度。然后我们每天采访回来之后，我们回到单位，我们会开始总结。
说明团队氛围很好，
对，
团队氛围很好。
但是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形成这样的工作习惯。
也可以说你们整体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氛围很好，就是应该说你们领导还不错。
就
我
们不是大厂，反正
你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内容是史上雕花吗？
讲讲你史上雕花的事
儿。因为我会觉得我每天的工作内容是在史上雕花，就是大家会非常的注重于这个数据的变化，但是这个数据的变化有时候真的不是人为造成的。比如说今天的 DAU， 今天有100个人用了我们的产品，然后第二天哎发现是120个人用，然后大家都很兴奋，因为多了200个人嘛，大家就开始抢功，开始分析这200个人是从哪儿来的，
有没有可能是天意呢？
他就他妈是天意啊！你说一次两次架不住天天分析，多了200个人就要开始了。这边说出来，哎，好像是我这边主播运营的功劳吧。然后那边产品运营，哎，会不会是我做这个 A/B test 新出的功能，搞到的这个人呢？然后那个数据分析的同学，这一天不用干嘛了，就开始归因，
产品应该
就开始归因，
应该把这个东西画得更细一点，他应该能够看出来这个数据啊，你们的这个。
我反正我们团队的这个气氛就差到什么程度？正常来说，一个团队的运营和产品应该是互帮互助，来互相配合的。我们是抢功。同样的一个大家发现一个地方可能会有需要迭代的啊，运营出一套方案，产品出一套方案，
这为什么呢？说是不是你们就是产品的老大和运营的老大就是在互相抢功，所以往下走？
对，他们俩在抢功，然后那个 sponsors 大烧杯他看不出来。
那就是你们这个最大的老大就是有问题、啊、
就大烧杯嘛，所以我说这整个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大烧杯。
我也很想听听你的故事
啊。我是来北京之后一直做互联网相关的工作，然后没有进过所谓的大厂，就是宇宙条那种的没有进过，一直是在中小的地方混。
你做什么具体什么
互联网运营，用户运营。
哦，用户运营。
对，对 GMV 之类的东西负责，然后就是非常的狗屎。
嗯、
然后大概是九月末的时候裸辞了，一直到现在就是 Boss 都没有重新装回来。
啊，
不是，那你一直在赋闲在家？
对，一直在家待着。
看来你挣了很多钱啊，之前。
那倒是没有，但是说实话，我这段时间的心情在家心情一直不错。
有钱的老公，
我理解，我理解。
然后呢，就昨天晚上失眠了。
为啥？
一想到今天要聊工作，
这段痛苦的回忆要揭开了，对吗？
嗯、
我就太难受了，
昨天差点爆脏字儿，好像
可以爆脏字儿。
但是我遇到过有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当然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全行业吧，各行各业
越来越变成这个样子。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为了数据而数据，就像我们说的，有时候它真的就是可能像你说的天意，
嗯，
有时候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你非要给它整合一个意义出来。但是而且如果比如说我真的是一个非常专注于数据，我就是为了每天让这数据好看，我是可以去做一些动作把它给做出来的。然而事实上，它与这个事情的本质是没有意义的。
那我就把我这产品发到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让七大姑八大姨帮我点点不得了吗？
就是啊，就是如果我为了做数据，
啊、
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呀、啊。
可能是本来一千个人，然后今天七大姑八大姨帮你点，变成一千一了。
嗯，
那你就得把这个一千一保持下去。如果哪一天哪一个大姑忘帮你点了，又变回一千了，你就完了，你知道吗？你领导就会问你，
你就要背这个锅，
只能进步什么。
这大姨也挺累的，
领导就会问你那一百哪去了？你自己好好的。
但是你知道点是什么？你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他并不是这个的人群。
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就是就目标用户。
对，所以你把数据给做好看了，可是本身与这个事情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啊、
所以我就是说数据，
哎，也有意义，因为你看前不久不是
它可以不是也有意义给投资人看
的意义。对对对对，你看前不久不是短剧火了吗？中国一个某只神奇的股票上去了，因为它在国外的那个短剧的那个 APP，
嗯，
霸榜第一好长时间。大家都认为，哎呀，老外一定都在疯狂的看短剧。
事实呢？
事实好像据江湖传闻，这数据水分有点大。
就是数据是可以做水分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单纯的去为了数据而不看这个数据背后的本质，没有意义。就是这就经不起我们这种去探讨。就可能你会觉得我干了，
对。但凡你在思考你在做的这一趴在干嘛，就是大家不都说嘛，就是流水线上有很多的工人，每个人可能只需要把这个瓶子给扶正。
嗯，
当你去思考你为什么要扶正这个瓶子的时候，你就不适合这份工作了。
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去想意义，因为人生很多事情经不起意义的推敲。
哦，你不能看透，你不能看破这件事情是吗？看破了就不能做了是吗？
对，
有一点这个感觉。哎，你倒是说到了，
特别难受，
就是可能往往就是我们看破了才会那么难受，真的是这样。
对，
嗯，
啊，所以都是看破了是吗？
都是看破了，
看破了，就是包括说我自己做，我们现在做电商做直播这个，你可能会觉得挺好的，它很有，就是对于某些来说，对行业赋能来讲是好事儿，但是你就会发现说，但是我领导给到我的这个数据的这个要求，会让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而不是说我去做车后的直播没有意义啊，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
嗯，我懂，我懂。
嗯 嗯, 嗯，就是本身我的工作应该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在错误的方向上，你反而变得没有意义了。
嗯
嗯，这种感觉。
反正我在当时在大厂的时候 ，PPT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啊。PPT，
我不光要做自己的 PPT， 但是因为我 PPT 做的比较好，我还要帮领导做 PPT，
对对对，
领导所有的演讲都会丢给我。
你知道有多离谱吗？我说两个案例，一个离谱的是，就是
字节也要做 PPT 吗？
那当然，
我以为字节只需要写文档就可以了。
但是写文档也需要，就是你的 PPT 思维嘛。
哦、
然后包括说，我可能也有要做 PPT 的，但是我想说的是 PPT 有多重要。离谱的是，有一家公司，因为我之前在蓝标嘛，然后他觉得我就是应该做 PPT 很好的那种，然后有一家公司就专门招我过去。然后对，然后他我以为就是他打的是叫我去做运营的那个幌子，然后我就和他聊，然后聊最后发现人家只是想让你做 PPT， 你知道。然后我还有认识的一个公司的这个老板，就是他那个员工真的不太行，但是做 PPT 可以啊，然后他把他给重新招回去了，让他做 PPT， 因为他需要汇报。就是然后我记得我在我这个评论里头，很多人就说会干活的不如会做 PPT 的啊，然后就各行各业的人来报道，然后就都说到了这个现象。对，然后我们其实字节汇报真的有一些牛人很会汇报，我觉得我学习到了。
嗯
嗯，就是很会汇报，就是这个
不就是能忽悠吗？嘿，
哎，是的，
对吧？
用一个比较好的逻辑去忽悠。
其实你 PPT 不就是拿出去忽悠的吗？再加上你再有点口才，你说的再天花乱坠
啊。不，他也不是，他是这样，就是他有点像一个商业产品的包装。
嗯，
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生产二锅头，对吧？都是用小绿瓶装着，
嗯、
但是呢，现在我要完成一个对新的一个业绩。领导就觉得，哎，我们至少要给这个投资人呐、啊，给我们的潜在的这些客户啊有所交代，那你就需要换掉这个瓶子，而且你要换的它有意义。比如说你把它换成一个透明的一个水晶瓶子，对吧？你说这个水晶瓶子来自于当年乾隆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的，对，你要把它讲成一个故事，你要整理成这个，领导当时就会给你讲这个故事，但是你要把它的整个思路给它美化，然后还显得那么合理，大概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之前我觉得我不算是那种会汇报的总结的，但是后面我看到很多字节的人，就是他们汇报的那个体系真的是很严谨。其实汇报就是讲一个事情，它是有很多逻辑的，但是有一种逻辑是会让人觉得很舒服而且很幸福，我觉得那个逻辑它很值得被学习。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次汇报是不是意味着，就是比如说你汇报的时候你的逻辑性条理性很清楚，那是不是意味着就是你在你的工作当中其实也是证明着你是一个比较有条理性的一个工作过程？
我觉得会有，
是吧？
会有，肯定是会有的。是，我觉得那你说到了这个很重要的点。
其实汇报从某种程度上是在反映你的真实的，从某种程度上啊，其实是真实的反映了你的工作状态的。
嗯，会有。那如果是说，如果我们说是汇报，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可以。
嗯、
但是如果说是做 PPT， 我觉得那是另一个逻辑，因为做 PPT 它其实是有一些，像比如，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做设计做 PPT 的，
嗯，
他给各个企业做那种包装的 PPT，
对，我经常买
啊，对、嗯，就是他其实不太了解你这个业务，
挺贵呢一套
啊，他不了解你这个业务，但是他能把你这个 PPT 做得很好看，
嗯，
那么其实这就是美化和你真的去逻辑汇报，它其实就是两个概念，但是在现实的职场中，大部分的大家看到的只有一层，就是美化的 PPT 啊，它而不是那么去在乎你的逻辑汇报的逻辑。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你像我在工作当中，我就有的时候跟，就是我们也会服务一些甲方啊，有的时候，然后呢，甲方上来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跟百度、跟阿里什么的合作过，还有网易，然后他们就会说，哎，你做个 PPT 来吧。然后呢，我做 PPT 我完全不行，然后我就会写一个稿子，比如说一个1000多字、1500多字的稿子，然后我会把里面的就是结构给它挑出来，给它标黄，然后就告诉我这是一个我的大意，然后我就丢给淘宝，200多块钱吧。
嗯，
就下来了。
以后 GPT 就能帮你干这事儿，而且更便宜。
哦，对，
嗯，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就是说你直接对接的这个人他也没法拍板儿、他需要向上讲故事。
哦，
那些汇报的好的人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我们直接接触的这些人，他们都不是最大的领导。
嗯，
他也需要把这个好看的 PPT 给他上面的人看，让他的领导觉得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东西是有理由的。就其实大家就是都在吃屎而已。
我觉得大家现在眼光都高了。就以前比如说我跟喵叔谈合作，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产品就是推向市场肯定会大卖，然后但是喵叔就以前啊，可能10年前我这个产品，就比如说就还说二锅头吧、
嗯、
就可能那，然后喵叔尝了以后说，哎，这酒不错，然后他就说、啊、那我帮你推。
对，
可能现在不行了，喵叔看不上我，说你这什么呀，包装这么丑，
这不就卷起来了吗？
对呀、啊、就现在人的眼光特别高。我觉得
真正让喵叔去推的不一定是最好喝的那一个，可能就是因为人家那个 PPT 做得好，人家故事讲得好，人家是来自阿尔卑斯山上面的这个喜马拉雅水晶巴拉巴拉的，就是感觉好像有点什么，其实可能真的就是泡沫。
就是某种角度上或者是某个时间点，我觉得就是颜值或者是包装外观，它就是影响到我们的方方面面。我觉得之前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好像看到过一个，就是说这个95后和00后的崛起让这种就是颜值主义加强了。然后那天其实在我的那个评论里头就有人问到嘛，说你们真的很辛苦啊，这因为很多人都在那说字节跳动和心脏跳动只能选一个嘛，然后就很多人就说你们这么辛苦给你们多少钱工资啊，然后我就问了那个人，然后我说你觉得多少工资值得我们这么卖命，他说怎么也得15K 以上吧，我说那15K 以上就是很多人都能够达到了，就是
他们心里没有数。
对，他们心里没有数、嗯、但是其实我这个薪资就是在互联网行业里头不算强的，再加上我这个强度，但是我强度很强， 就是我最后基本上就是我说了，我每天12小时上班。
嗯
但是你们不是12薪吧？应该得16薪、
15薪、
15薪，对
对，
这样子一算的话就是
一般吧。
算字节的话不算。
所以就是这方方面面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也算了一个账，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你不要那个年终奖或什么之类的，因为那个首先就是因为我。基本上我跟我现在领导关系，我觉得就是你拿年终奖除了说你的能力跟领导关系也有关系嘛，
嗯，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拿的就是那种不是好的绩效啊，可能也不多，然后再加上我的薪资也不是很高，其实你最后就是浪费掉的钱没有那么多，加上今年还有一个系数，就是我们只有0.75个月嘛，0.75年，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多，我觉得这些钱和我的开心或者是我在别的地方我也能给挣回来。
那你自己或者是别人没有劝你就是拿一个 N 加一之类的吗？
有、嗯、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无所谓了，但是真的就觉得无所谓了。 反正我也不靠这个挣钱嘛。
对，我们其实进来的时候都是有着雄心壮志的，希望能做出一点成绩，
对，
然后想的就是干到退休，慢慢的就是3年应该差不多吧，然后再慢慢的把领导熬走应该差不多吧，然后是
把领导熬走。
哎，奶奶，你那个公司你待了多久啊？
我待了5个月吗？
啊，可以。
我6个月的时候转正嘛，那得写核心价值观，我不想写嘛，我就拍拍屁股走了。
那你在这家单位之前呢？
这家单位之前其实我的工就是在每一家的时间都不是很长，最多的可能是不到2年。我没有像别人那种一干就是4-5年，
我干了一个4年的，对，
我没有，我跳的比较频。
哎，但是好像大厂之间跳槽的好像是挺频繁的，就我身边的就是有同学就是进大厂的，就很多都是从传统媒体跳进大厂，然后呢很快又从一个大厂跳到了另外一个大厂。
他是这样，你有2种升职方法，一个就是说你一杆子扎下去，你比如说你无论在腾讯、字节或者是在什么，你就认定这公司了，领导给你涨不涨薪都没问题，你就在这儿干着。
对，
当你干到某一个临界值的时候，你突然可能你的领导也觉得，哎，还是你最值得可靠信任，他就会给你提拔提拔你啊，给你涨涨薪啊。啊，还有一种就是你通过频繁的跳槽，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快手给你开10,000，这时候有猎头找你，或者说你去认识这个相关的比如说字节的 HR， 你说我可能有想离职的打算，他会可能给你按照一个
比例，
对，大概是
30%吧，
对，20%-30%的比给你涨啊，比如说我这儿能给到你12,000-13,000，你就过来，等你再干到一定时期呢，你再把自己的简历推给猎头啊，猎头再会给你找下一家，你就靠这个东西啪啪啪啪啪升上去。他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能力的一种，
对，所以说你从10,000变成13,000，你成长了多少吗？不见得，但是慢慢的就水涨船高就上去了，上去之后下来之后就很难受。
大公司都有一种外来和尚会念经的。
哎呦，这个真的就是我特别不能理解和接受，就是为什么要就是不能对自己已经熟悉你这个体系并且在干好的员工给他多一点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个就跟谈恋爱一样，就是他可能已经足够了解你，然后觉得已经左手摸右手了，他觉得你给他带不来一个惊喜，
没有新鲜感了，
对，他真的就是没有新鲜感了，
腻了，
对，然后他就是在外面引入一个来，这个人可能无论是从简历上，因为你想吧，这个人离职要找新的工作，他无论是会在简历上还是在什么上都会写得很漂亮，
当然，
然后你拿过来一看，哎，或许可以啊，对吧，或许能够给我 KPI 啊，或者是各个方面的数据能够提升一点，那我就会把这个人找进来试试看，可能这个人试了1年或者是甚至半年，他觉得也不行，那好，那我再换一个。
就他可能，你的领导可能觉得，我现在给你打80分，你的80分是你的上限了。但是他现在看到一份80分的简历，他会觉得80分是他的下限，
是，
他就要花一点钱来试一试。
就是这真的就是职场上人就是怎么，很多时候就都是怎么思考的。
那说到简历了，这个想问这个小树姐姐，你觉得什么样的资历可以进这个字节啊？
首先就是现在字节确实有一个现象，就是它比较倾向于这个好的学历，就是像我们之前我在面试的时候，一般就说实在话，你看到985、211或者是这个海外留学的，你都会高看，就是停留的时间多一点，就是这个不可避免的。然后从自身的来讲，我面试这么多人，其实你的学历和你的能力基本上是成正比的。 就是很少说会看到一个高学历的人但是他的能力不行的，没有。一般你在面试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些学历的人，哎，他思维很清晰啊，思维很清晰，然后呢他给你的这个经验和给你谈吐也是非常丰富的。当然简历就是学历不代表完全了，那如果说你没有好的学历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你的经验真的很匹配。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招那个直播运营的时候，就是比如我是要招汽车的，那这个人他很懂汽车，他稍微懂一点直播，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了。可能他的学历也不是很好，他可能就是一个普本或什么之类的，对，但是因为他的经验他在这个方面足够专业，那我觉得他也是可以进来的。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品质，为人品质。但是这个就有一点，有两个点了，一个就是你和这个领导的契合度。就是比如说我之前招了几个人，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在招人的时候你是有不同的倾向的。比如我就喜欢这种活泼一点的，或者说脑子灵活一点的，我会比较喜欢。但是我的加一就是我的领导，他可能会更喜欢踏实一点的，靠谱一点的。所以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我觉得他，哎，就是因为我们有点创意的嘛，那我觉得这个人脑子活泼一点，我觉得可能很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进展，哎，我就可能把他推给我们领导了。但领导就会觉得说这个人看起来太跳跃了，他不靠谱啊。然后可能尤其是像我们当时做的很多都是这种创新型的项目，就是零到一的这种创新型是非常辛苦的，那他可能会优先觉得，哎，这个人实在一点，踏实一点，老实一点，哎，更有利于这个项目，那可能你就能够去匹配了，我觉得是这样。但是从整个字节我见到的人来说，其实我之前也真的是推荐过啊，包括男，就是可以去字节看一看，因为字节真的有很多很优秀的人，他在经验上基本上都是属于非常丰富的。尽可能就是你在这个行业你要多总结出一些你的方法论，你要认识到这个行业，而不是仅仅的去看你的手头的工作，那你可能能让你的面试官更垂青于你。嗯，对，当然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去做这种错位的这样子的一个面试，我觉得可能也会好一些。就比如说我是做这个汽车直播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人，他可能不懂直播，但他很懂汽车，他懂汽车，比如说他是80分，如果他比如说他要去真的去做这像你们这种编辑或者汽车内容的，他这个80分可能进不去，但是他80分来我这儿，我觉得就是很优秀了。
嗯，
对，可能也是有这样子的。所以你更多的还是就是能力上去找到一个你更
应用型人才的那种，
对，
比较注重应用型人才，
对，所以我觉得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吧。
我在网上看有一人问你们字节另一个离职的同事 啊，他就说他是25届的这个毕业的同学，如果现在没有任何经验，怎么准备会比较好能够进入这种字节这样的大厂呢？
如果是实习的人，就是他还在学生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些经验。就是因为你进字节，其实现在字节看你做的是什么岗，因为我只能更了解抖音或直播这个岗位的，就拿这个来说吧。然后我也说一说我招过的比较优秀的实习生，就是你首先要有项目的经历，就比如说你要么就是去一些好的公司做出了这个号来，对，就是比如做新媒体的号，或者是说你自己有一个号。对，这是一点，就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肯定是无疑是让面试官更这个垂青于你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做了，可是我没有做成功 OK，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应该是去不断的去学习，说我怎么去做这个号。你可能就是你看了100个自媒体博主在你不同教你怎么做号，然后你进行了一个归类，就是说
有总结有反思，
对，你有总结有反思，然后你把这个背后的体系和理论你给了解特别清楚了 OK， 那你面试的时候你告诉我，我去做了这个号，虽然我没有成功，但是我知道你们抖音号应该怎么做，或者说小红书号应该怎么做，它有哪些理论，怎么样的标题能够爆款，这个我已经弄出来了，对，那么你这个也是会很不错的，对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经历这块。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有些人会说我可能去不了大厂实习，那也可以。那你其实，在你每一个你可以去够得着的这个地方，那你平常你要去看，你想去字节哪个岗位？比如说，你就想来我这个汽车直播运营的 ，OK？ 那你肯定要平常去积累你的汽车知识呀，你还要多去看一些这个行业头部他们是怎么做这个汽车直播的，你要告诉我他们为什么做得好，你觉得如果你来做你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当你能够了解，你去思考，最起码你让我看到的是说这个人他有思考力，他有总结能力，他而且还有目标性，那我觉得即使你不是一个说特别高学历的人，我觉得我也会给你 pass， 就是这种感觉。嗯， 对，基本上，所以就是还是要看，就是大家要，就是你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主动的、有目标感吧，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你们自己也有门槛吗？比如说必须得是双一流的本科，或者是双一流的研究生，或者说是必须得是国外留学什么的，有这样的门槛吗？
嗯，如果是对于应届生的话，可能会有一点这样子的门槛在。
嗯，
对，但是如果是这个社招的话，就可能还行。潜规则。
校招的可能会门槛稍微设的高一点，是吧？
因为现在的毕业生真的太多了，就是你知道，就是海外优
中选优
啊，优中选优，就是而且字节因为已经名气很大了，很多人都会去投。就是比如说这个海外的学生，我也收到很多这样的简历。所以就是你想吧，你看他的简历，然后你再看他具体做的事儿，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优秀。
嗯，
然后再一聊，觉得也不错，那你肯定就优中选优。所以其实，在简历的投送的过程中，我不会去说做这种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筛选，
嗯，
但是他给你的简历上的内容，就是这个学历稍微好一点的，他确实项目经历会丰富一些，然后他给你表达出来的逻辑也更强一些，那你无意之中是会更青睐的。所以就是我真的有感慨啊，就是我面试了这么多的小朋友，有很多的小朋友他真的是很清晰自己要做什么，每一步路怎么走，从他开始读书的那一刻，我觉得这其中可能有一些家庭的影响，有一个就是他在学校里这种氛围的影响，就是你确实会觉得不一样。我不知道，就是反正我看到的是这种情况。
比咱们年轻时候见识真的是多多
了。现在的小孩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然后我们之前有个实习生，他就自己已经就是在学校里的时候他年收入10万以上了
啊，在学校的时候。
对啊，这种人很多，很多。
对，现在年轻的孩子互联网就是把他完全拉平了。你像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家没有这么多机会，你顶多是当一个老师，对吧？当个家教，
嗯，
或者是去卖点东西在学校里面串门，因为那时候互联网还是大家都去网吧呢。
之前有说到一个就是信息的打通，但是我会发现，即使是面向于就是现在年轻的小朋友，他也很接触互联网，但是有些人他的信息是闭塞的。就是他只关注的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一个内容，就是这样的，就是互联网它的好处，如果你能驾驭它，你是能够打通你的视野，是让你更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家庭环境让你去看视野，但是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去拓展，但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反而被他给局限了，我是感受到是这样的情况，而那一些能够打开这些信息闭塞的人，他一定是可以获得更好的机会的，就是这样子的。
那你会鼓励比如说你的孩子那小姑娘长大了上到大一的时候你就鼓励她比如说用手机什么在网上折腾直播什么的吗？
会啊，我其实不仅仅是说她一定要读大学，我自己看了这么多小孩以后，我会有个感知，就是小孩他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就是尤其是像我们，我不知道你这个做艺术的，因为我们做汽车的就是这样，有很多人他学历不高，但是他真的非常的专业，他很懂，他在这个行业他是有饭吃的，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你要尽可能的去拓展你的视野，去找到更多的机会。就是如果我的闺女她有这样的诉求，我肯定是支持她的，不一定就是但是你的咱又说回来，但是你的学识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教养你要有，基本的涵养，我觉得这是让你整个人生可以去获得一个滋养的一个东西。包括说我自己看到我们公司很多一些优秀的 CO 或 CEO 人家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持续学习，而且这个文学的素养都是很强，就是优秀的人他具备这些。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去做这些，但是并不代表他可以不读书。就是这样子。对，
在大厂生存有什么潜规则吗？
潜规则其实我
自己
我觉得自就是就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信息来说，字节算是比较叫什么
正常的，
对，然后或者说比较平的这种，
比较 normal 是吧？
对对对，
比较干净的，
对，比较干净的，算好的，就是所谓的那种潜规则，就是比如女性啊，或者
那个是红线吧？那个一般的公司应该也不会踩。
哎，反正
是吗？
咱们
不太清楚，
因为咱们
早些年这个外企特别多，
嗯，
都是我摸别人，没有别人摸我。
你这我得把椅子往那边挪挪。
对，这种就是大家都还是，反正我接触到的大部分吧，
嗯，
从我的感知90%以上。
哎，那你当时给我这个咱们俩聊天的时候，你给我写的这个大肠潜规则，你是指什么呢？你是指哪方面的潜规则呀？
啊，我想想啊，
是跟对领导吧？
啊，对对对对对，跟对领导这种，
还有为人处事什么的，是不是？
对，或者生存上有什么潜规则吗？比如说我应该注意，比如说我应该……
其实我在此之前啊，在就是我们换了一波领导之前，
嗯，
我觉得自己给我的感觉体感是非常好的，因为包括说我们其实 HR 都跟我聊过，
嗯，
说因为我们也有自己范儿，就是你说那种什么，比如创业。或者是透明，类似于我也不记得了，大概就是这些。它有一些这个叫字节范儿，
嗯，
然后我们 HR 说过，说其实有很多部门它践行的字节范儿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单是那个大部门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字节范儿。
嗯，
你可以理解，就是所以在此之前，其实我觉得字节我整体都非常认可，
嗯，
应该是达到了120分。
嗯，
因为每个人都很专注于做自己的事情，而且我当时的领导他不会去逼你。不是那种日报的，
嗯，
他就是给你一个目标，你去达成，然后这个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我们来沟通，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和我的组员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每天去沟通就好了。但是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新来的老板他的风格有调整还是怎么着，反正首先我就发现他很爱用自己的人啊，就是团队
适应不了你们。
我就想说我们怎么了，
哎，他从外面调过来自己人，
不是字节内部，
哦，字节内部的，
但是调的也是自己的人，
嗯，
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是不堪重用吗？还是怎么情况呢？是吧？你也没有了解过我们，他真的没有了解过我们，
连呼吸都是错
啊，对，连呼吸就是错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会找自己人，然后我想，然后立山头立派系，我想说自己也这样，
哎，那像你们这种就是调来自己人的这种，会很明显吗？他就是说直接就调来自己人吗？
就很明显，
哦，那这
就很明显。
啊，比如说他原先可能做的都跟你这完全没有关系，就他也从来没做过这事儿。我比如说，我举例来说，以前他是一做咖啡的，
嗯，
现在你非得像我们是一茶道项目，但是他非得说你
会茶道，
对你他不是说会茶道，他说他来管理这摊项目。
对，你会做咖啡，肯定也会做茶，
那这说不通啊，嗯！你拿什么说服别人，说服大家呀？
他不用说服
啊，就这么生来是吗？
对，
他领导说他行，嗯，他就行。
对，
就是这样。
那你何以服众呢？
不用服众，
就是，
那你不服你就走啊！像我就走了呀。
他咖啡磨得很好，这就是服众，就是他在咖啡这项做得很好。
对，
你这个茶呢？你看你现在做的也就这样。那 OK
不重要，但是你把咖啡磨得很好。
对，他把咖啡磨得很好，他就可以来管你的茶。他是不是有经验可以让你吸取啊？
嗯，
对。
那最后时间会说明问题了，他到底做得好不好，他适不适合？
嗯。
嗯，反正这个就领导说了，
所以这就对产生了摩擦嘛。对，
嗯，
在时间说明之前，他就吃饱喝足了。
嗯，
就是大概，嗯，
就是我真的很不理解啊，因为比如说像我们自己，我在用组员的时候，我不会以这个来就是平衡，我肯定是以能力。
所以大厂现在不都说什么两劣币驱逐良币嘛？
嗯，
变得越来越。烧杯横行，
就是确实就是很多人都会反映说现在的字节就不是以前的字节了，
以前大家真的是嗯做实事儿，
对，
然后把这个公司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就是在里面浑水摸鱼的啊，将错就错的，刚才我说的5点的全都占的，就都是这些人在当中层当高层，然后越来越的往下渗透，最后
就
真正做实事的人都没有办法在里面待着。
我记得当时那个程森峰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我记得在某次吃饭的时候，他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越大的公司藏污纳垢的能力越强啊？啊，我觉得哎这句话说的很有道理。你想，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对吧？就有山头，
嗯，
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里，几万人聚集在这一块，然后甚至好几百个人做同一个项目，你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山头，不仅你组里的员工会有互相看不惯的，然后你的中层会有互相看不惯的，连上面也会这样。
所以人家是不是有句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思想会有变形，那你的动作也会有所变形，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嗯，不知道，我其实昨天也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我现在状态挺好的，那么接下来我要怎么走？其实迷茫，然后每次想到迷茫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去读书，就是去深造，你可能就会找到更多的视野和机会。
我觉得读书是读个圈子，有的时候你要考 MBA 吗？没有打算。
我想考冷面。
现在很多今年 MBA 这么火也是，我发现很多这个三十多岁的人被辞退了之后，他也没有别的这个，直接似乎也找不到好的工作，于是就是去读 MBA。
投啥都赔，买基金基金赔，买股票股票跌、啊。我为什么不花点钱深造一下自己呢？
但是其实。啊、
我现在不太认可 MBA 的，就是
好多 MBA 没有好的圈子，是不是？
就是大家都是为了找资源去读。
对啊，对。
翻译上的问题，啊，这个的确是个工作。
是
吗？本来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大学生的找工作，其实说多了也没有用。那个先来